以下是一节焦点新闻。美国神韵2026年演出季下星期开始，风魔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写下多项艺术界成就。2026年更加迎接成立20周年纪念。神韵每年演出都是全新的节目，引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辉煌灿烂的传统中国。神韵演出已经成为全球文艺界的年度盛事。美国神韵2026年全球巡回演出下星期开始，全球首站是法国，下星期三18号的第一场演出在法国的昂内维尔举行，法国7个城市的19万张门票已经全部售罄。由法国开始演出之后，神韵的欧洲之旅会到意大利、英国、德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历时接近5个月演出。意大利两个城市也都是一票难求，首都罗马还特别加场。德国女伯爵 Charlotte von Kiemerset 看了神韵之后大赞，自己陶醉在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中，是一种力量和传统。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传统，今日能够这样呈现出来，引人入胜，也都非常非常振奋人心。西班牙莫西亚区议员 Eugenia Sanchez Pires 说，坦白讲，这是一种极其美丽的组合，通过舞蹈向公众展现中国悠久的风俗和文化。神韵在美国的首站是我们湾区，首演城市是圣何西，12月24号开始演出，会连续演出4日，之后神韵就会在全美国巡回公演，直至到2026年5月初。32届艾美奖得主、资深媒体人 Michael Cordo 说，我们沉醉在古今中国的艺术之美，沉醉在它的优美典雅，那是无法被抑制的典雅。美国知名律师 Edward Grayson 说，那真是好靓，亦都是古老的中国，那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看。在这个月底，神韵亦都即将开启亚洲之旅，将会第18度到台湾演出，和观众见面。台湾巡回演出之后，神韵还会到南韩和日本，当然亦都会到位于大西洋的澳洲演出。台湾知名艺人郭子乾说，来欣赏真是大开眼界，非常精彩的演出，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完美。中央研究院院士叶君卫说，非常有中华文化的精髓，水准非常非常高，非常敬佩。美国商业创投公司董事长王振伟说，神韵听到就好像天上的声音，天上的舞蹈。澳洲大律师 Madeleine Bridget 说，演出精彩至极，他以舞蹈带你踏上中国历史的旅程，有各种不同的场景，每一幕都是讲述紧故事，这种故事的演绎方式实在是美妙精彩。一场神韵晚会带你见证中华5000年的壮丽和辉煌，请登入神韵官方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众议院星期三10号晚通过了2026年财政年度的国家国防授权法案 NDAA，授权总额$9,060 亿的国防开支，其中包括多项强硬对抗中共的政策，禁止由中国公司采购物资、军人加薪 4%， 以及废除 DEI 项目这些条款，倍受关注。该法案星期三晚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参议院将会在国会圣诞休会之前完成立法程序，送交给川普总统签署。该法案以312-112票通过，18名共和党议员和94名民主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传了该法案的重点，包括为现役军人加薪 4%， 彻底废除五国大楼的多元、公平和包容 DEI 项目，打击反犹太主义，削减$200亿的过时项目和官僚性开支，以及多项针对中共的强硬政策，譬如要求情报机构公布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财富， 禁止五角大楼和中国基因测序和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同时禁止采购源自中国这些受关注的外国公司机构的先进电池、光电组件、电脑荧幕和关键矿产。而在国防政策方面，就严格限制川普总统削减驻欧洲和驻韩美的美军人数，或者暂停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未来两年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援助。该法案同时废除了1992年和2002年对伊拉克用兵的授权，但是就保留了2001年911之后的反恐授权。在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这些保守鹰派推动底下，法案当中纳入了非国防条款，要求联邦调查局 FBI 在调查总统候选人或者其他联邦公职候选人的时候必须要向国会披露。而在外交层面方面，该法案指示国务院在全球的美国领事馆新设地区性中国事务官员，负责监察中共在各主要地理区域的商业、技术和基础设施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同时要求每两年提交美中全球外交政策的对比报告。该法案的另一大重点是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要求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在向中国或者其他受关注国家的特定高风险技术领域投资的时候，必须向财政部申报，财政部可以直接禁止交易或者要求向国会作年度报告。针对白宫日前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专家分析指出，这份战略将美国对台湾政策转变为清晰化，而且重新诠释了门罗主义，表明川普总统要将中共势力赶出美洲大陆，将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格局。白宫上星期发表了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 NSS， 详尽阐述了美国优先的全球新定位，同时亦都将台湾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分析说，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台湾立场最清晰的描述，部分放弃了过去的模糊政策，咁主要体现在台湾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影响。战略承认了台湾晶片对美国的重要性，咁并非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台湾是进入第二岛链的屏障，其实就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同时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成两个独立战区。亦即是说，如果台湾失守，中共将会可以长驱直入，冲击第二岛链，打破美国和亚洲盟友在战区的联系，所以战略针对的就是中共。虽然战略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协防台湾，但是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维持军事优势阻吓台海冲突，所以将会建立一支阻止第一岛链任何地方侵略行为的军队，亦即是战略中所讲的以实力求和平。而在战略中加强同盟友关系是前所未有那么清晰。具体提到，由于川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和南韩增加责任分担，美国必须要敦促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重点关注阻吓对手和保护第一岛链所需要的能力，呼应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表态。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诠释了门罗主义。1850年代门罗主义形成可以归纳为欧洲不能够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为殖民地，美国只是在本身利益受损的前提底下才会介入欧洲事务，以及美国是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图是对美国的国安威胁。门罗主义有过一次重大补充，鲁罗斯福总统将它扩充为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成为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川普今次是第二次重大修补，称之为门罗主义川普推论。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反对外来势力干预美洲事务，由单纯针对欧洲扩展到其他非西半球国家，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显然主要指向了中共和俄罗斯。例如巴拿马运河 就是受中共勢力影響，而委內瑞拉就是受到中俄兩國影響，那是白宮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戰略重設，包括去全球化、對歐洲的關注和警報，以及對中共整體戰略等等，那是美國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戰略重設，包括了去全球化、對歐洲的關注和警報，以及對中共的整體戰略這些。雖然戰略沒有將中共定義為最大的挑戰或者是主要對手，但是實際中共對美國形成威脅，以及美國的應對措施一點都沒有降低，反而是加強了。在篇幅最長對亞洲的描述裡面，幾乎全部都是針對中共的。今次川普國家安全策略不單止會影響到川普第二任期的後三年，而且還會影響未來幾十年的全球格局。